本来呢，王凯明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曾国藩当初是悄悄去投水自杀的，就被呢张颂林这个旁边跟着小军官，哎，这看见了就把他救起来。救起来后，他也没说，曾国藩也没说，大家都不知道他曾经自杀过。结果等到曾国藩去世了，这个张颂林回忆往事，感慨万千，还专门写诗画画的，讲了一个他当年是如何背过曾大帅的。这就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名人一死，他就写一个我和名人不得不说的故事。所以他也写了，写了以后呢，他还要去找一些名人签字儿，其中就专门请这个王凯运赏鉴，所以王凯运就知道这事儿了，后来就编到这《湘军志》里边去了。那么曾国藩呢？第一次自杀未遂，还有小道消息说他当时被救起来以后啊，一言不发，万分沮丧。结果呢，左宗棠亲自出面来劝他：“老兄，没事儿了，湘潭那边搞定了。”其实那时候那边还没打仗呢，左宗棠这就是脑子转得快，没问题，这不兵分两路吗？靖港这边败了，湘潭那边大捷。曾国藩这时才缓过气儿来啊，结果第二天，哎，真的打了个大胜仗，这使得左宗棠的谎言，哎，变成了新闻。曾国藩也终于有了点元气，带着一支军队回到长沙。回到长沙以后，处境同样很糟糕，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当初在长沙城得罪了多少人，他跑到衡阳去，又面对着那么多压力，他坚持说我要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结果呢，好啊，你这支强大的军队强大在哪儿呢？连一支小股的太平军你都打不过，大言炎炎呐！这曾国藩这个人是死要面子的，所以他呢回到长沙以后，都专门是住在哪儿呢？住在城门外边的寺庙里，每天听着城里的人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传到他耳边，于是他第二次想自杀的心又起了。结果呢，被周围的人苦苦拦住：“大帅，你还是死不得啊，至少现在不能死啊。”然后曾国藩最终啊，还是把一时的冲动啊忍住了。他必须要去解决的是，我失败了，我败在哪里？难道我的那些治军思路有问题吗？他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原因，他说：“今天我带的这支军队，各个军官乃至士兵，为什么愿意跟着我去打仗？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我们这一群人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但是这就反过来使得我们怎么样，纪律就不太讲，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或者是我们都觉得哎，这个志同道合，那我们就不应该过于的去区别上下尊卑。可是在战场上，你看曾国藩在那喊不准过，结果大家照过不误，而且还给他面子，咱们不直着过，咱们横着过可以吧？所以这就是他觉得带着这些所谓的子弟兵，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在战场上同样没用。而他自己也因为爱着面子，爱着自己是我的亲友，那个是人家是完全是正义的战士来跟着我，不好苛求，所以他痛定思痛，他要好好的重新整顿他的军队。我们来看曾国藩在长沙第二次准备自杀的时候，他还认真地写了一篇遗折， 就是死后交给皇帝，啊，表明自己真实的心迹。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承受有多大的压力。首先，他把他什么时候死那一天留了个空白，意思是什么？反正我哪天死的，我的秘书啊这些，你帮我填上就行了。那个空白日子填好留在那儿。接下来他就讲他为什么要缢死。他说，首先我出来打仗就是不孝啊，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莫迭从容，同时去年皇帝说安徽军情紧急，希望你出来援兵相救，结果呢他硬生生的扛过去，坚决不动。所以他说这是我的不明，而且他说当今皇上和当今皇上的爸爸父子俩对我都有如山的这种恩情，中间我甚至还有犯浑的时候，皇帝都给我包容了，我如此的感激，以至于我觉得干扰徒弟都在所不辞，可是结果却是如此。上负圣祖重任之意，下负两湖市民水火倒悬之望。你说他为什么想死，你真的能够理解，那个压力太大了。然后他还进一步的去向皇帝交代他自己反思的这些经验教训。他发现尽管他招募的这些士兵什么体格强壮，来自于穷乡僻壤啊，各个这个思想单纯怎么等等等等，可是他发现新手还是新手。你别看那些绿营的这些士兵个个都是老油子不训练，可打起仗来他们知道什么是关键，他们不会轻易的说是打散就打散。可是这些年轻人新手不知道，一看状况搞不清楚，嘿，反而就打散了。所以呢他这个时候痛定思痛的一个观点就是，他终于认识到当初他把那些绿营骂得一钱不值是过于偏激了。因此他自己在训练新兵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平时训练认真，可是到了战场上你还得要怎么样呢？纪律严明。在这方面他就说没做到，而且他把这个进一步的深化总结到是为什么部队纪律不够严明，就在于官员不行，每一营的营官啊，以及往下的这些各级官员都没有在这方面有足够的魄力，有足够的经验。好，这是一。第二，再一次印证了曾国藩从来就有的一种战略的思想，那就是什么？打仗光知道去偷袭人家，就没有想到偷袭不成的时候怎么办，光想着打胜仗就没想到过打败仗了该怎么办。他虽然这个时候总结了，可是后面我们会发现他不断地去犯这种错误，一直持续了好多年，直到这场战争的后半期他才反过来真正地做到了，做什么事情不求什么打取胜，先求不败。这恰恰符合孙子兵法里强调的好，我们再看他总结的第三点。他发现太平军不愧是经过了百战之后的精锐部队，他自己训练的这些新手缺乏的就是这种搏出去的这种勇气。因此他把他所有的这些打了败仗的军队全部解散，不能够把这种失败的阴影留在部队里，而那些 作战不利和自己的士兵一起要承担责任的军官中，就有他自己的弟弟啊，曾国华。他说，对不起，你的军队被打垮了，你也就回去了。他弟弟恨，基本上是恨死他大哥了啊。这种恨是那种感觉到非常羞愧的恨。回去以后，回到家里数年不出家门，觉得无言对人呐、啊，被自己的大哥裁掉了。这不要说打仗了，你想公司裁员，总裁先把自己弟弟给裁掉了，你让这弟弟这脸往哪儿搁、啊、再何况他们是曾家呀，是湖南人呐、啊，那股血性，那股气啊，所以他弟弟回去几年都不敢出门。这里也可以看到曾国藩的总结，这是他的一个优点，每次打败仗他都能够在以后有所改进。那么对于他这一场战役的成败，中央是怎么判断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咸丰皇帝其实是公事公办，他说你呢自请从众治罪啊，我呢认为是咎由应得，不过考虑到呢你不是两兵分两路吗，湘潭你是打下来了，算了，免其治罪，但是对不起，革职啊，就革职了。你看从整场战役来看，虽然靖港败了，可至少是好容易打了一场湘潭的胜仗，功过就算相抵吧，那也不用说革职啊。可是你看吃了小败仗打了大胜仗，可是算下来最后他还革职了，你说这冤不冤？当然很冤，以此反而还能以一种戴罪自孝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去继续带兵打仗。所以你看这曾国藩多么难，多么的不容易啊！然后这个咸丰皇帝还是有足够的忍耐心，原因什么呢？他本来就没有真的认为曾国藩的这支军队可以彻底改变战争的局势，他只是在战情紧急的时候找不到人了，他希望有这么一支部队出去。在他看来，正规军都不可能打胜的，你呢打败了也不会让他太失望，相反如果真的打赢了他还觉得是奇迹。因此你看他说得很宽松，他说哎，我也不服过家谴责啊，现在呢允许你继续的招兵买马，再给你一两个月的时间，看看你有没有把握能够转败为胜。说实话，他当时咸丰皇帝那颗心从他登基开始就不断的被撞击，最后已经可以说只剩下一片这个玻璃碎渣了，所以再能够再伤心也伤心不到哪里去啊，所以他这时候反而表现得非常的平静啊。可是很快他的心脏病就快要犯了，因为开始激动了。在湘潭取胜之后，一方面太平军做了一个战略的转移，而另外一方面啊，在湘军的重重压力下，剩下的这些兵力相对较单薄的太平军也不敢像过去那么的这个意气比较啊风发的时候，可以说啊，哪怕部队很少，太平军也敢为所欲为。可是现在曾国藩带领的这支军队啊，已经开始引起他们的重视。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军凭借着太平军吃了败仗，然后就收回到湖北。而曾国藩的湘军凭借着他们在水面上的明显优势， 最终夺回了在湘江水面上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然后利用水军的这样一个优势，水陆两路齐头并进，先后攻陷了越州，然后再乘胜追击，一直杀到了洞庭湖外，进入长江，并在这里继续的追击，一路东下，很快的就逼近了武昌，而最终在10月14日，他们把武昌和汉阳两座城市都收复了。这是我们待会儿就会详细谈到的攻打武昌的这个战役的形势图。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军队就是从这里上去，为此呢他们是兵分三路，一方面利用他们水面上的这种足够的优势继续的逼近武昌，然后把这儿武昌汉阳城外的这些太平军的这种防守挨着挨着的消灭，因为太平军他们从来不固守城池，特别是在武昌汉阳这样的地方，他们的大本营都设在城外，凭借着城外的这些天险和这种山顶然后对整座城市进行防守，因此湘军的作战的战略就是先在城外扫荡一圈，然后再去攻打城市。那么我们看到的这是水面上的水军，同时陆军又分出一路从这里进去这就是当时这个湘军攻打武昌时候的一幅景象。我们可以看到武昌在大江的这边，这是武昌城这边是汉阳，这是汉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武汉三镇。这场战争打得如何我们不再细讲，我觉得为了让大家能够真切的去贴近历史，而不仅仅是去看什么穿越剧或者所谓的历史剧去想象，我们来看曾国藩在他的奏折中是怎么汇报战争中的那些情景。我们来看第一则，他当时说北风甚劲，挂帆归来，见唐角300余号贼舟火焰正阴，因傍西岸而上，又随李梦群这是他手下的一员大将进入汉阳。这个时候汉阳的守军早就已经弃城而逃，可是问题是逃得太仓促了，没有把汉阳江口上的这些水军进行通知，因此陆军跑了，太平军的水师还在那儿港口里继续待着不知道情况。于是湘军来到这里，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些船围在里边，然后放火焚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火光上薄，红衣黄旗鱼精漂流，断肢贼尸与诸鸡半死之处，叫号沉浮必将而下，腥臭不服可闻。你能闻到那种尸体的腐烂味再看第二段，这是在路上，我军抢登山脊，趁势追北，歼贼就歼灭太平军约500-600人。于是其他的那些太平军就被逼在沙湖唐角湾这样一个地方，结果怎么办？背后只是湖，前面就被湘军团团包围，于是纷纷赴水，就只有跳进水里。就看到太平军的带着这个红头巾红巾浮波须臾寂寞，就是这些人进入水中很快就沉下去，以至于在这些湖的那些浅滩处贼尸塞满，后来的人就踩在尸体上逃跑， 走到了中流，就是湖中，又全部被溺死，一共溺死了1000多人。我军喊杀玉立，声震灵谷，可是耳不忍闻。前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气味让你受不了，现在是这个声音让你听着受不了。更意外的是，居然在这些太平军中竟然还有儿童数百人跟着大人先后投进湖水之中。结果呢，湘军中的第一勇将塔奇布目睹心伤，不觉其下，于是让他的手下不把这些跳进水中的小孩全部都救起来，一共救活了200多人。